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先地上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，还有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群罪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今天我们这一帮蒙恩的儿女来到你施恩宝座前面，我们要向你匍匐敬拜，我们要唱诗赞美你，我们要聆听你的话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，你圣灵光照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所启示的真理。用你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，是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，引领我们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你知道这个世界充满各样的诱惑，主，我们都是软弱，我们都会跌倒，但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，不断的来更新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身边，来继续跟随你走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看顾我们下的时间，仰望在你的手中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啊，是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。我们曾经讲过，整卷约书亚记总共分为两个部分的内容，一个部分是谈到征服，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谈到分地，这是约书亚记的两大块内容。从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，讲述的是征服整个迦南地的过程以及最后的总结，而十三章开始一直到最后讲述的是约书亚怎样给他们分地，以及约书亚他最后的嘱咐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讲述的是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的最后一战。因为在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的最后的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于是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。意思是说，到了十一章结束之后，最起码在征服迦南地的过程当中，以后就没有征战，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。因此十一章讲述是征服迦南地的最后一战。可是战争真的结束了吗？以色列民的确征服了迦南地，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安然度日了呢？这一章的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人，只在加萨、加德和亚斯突有留下。换句话说，有些地方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征服。到了十三章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上帝对约书亚说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事实上战争并没有结束，可是如果战争没有结束的话，那么得胜的关键又是什么呢？这是最后一战，但是最后一战同时又不是意味着战争已经完全结束了。那对于最后一战的反思和总结过程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一个得胜的关键是，无论是最后一战还是继续征战，这个东西是至关重要。那这个关键是什么呢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我们一起来宣读约书亚记第十一章。那我们由我来读奇数的经文，大家读偶数的经文。我先读一节，然后大家读一节。从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，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，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、申昆王、亚萨王。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，与山地的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耶布斯人，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。这诸王会合，来到米文水边一同安营，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 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，将他们进行杀灭，凡有血气的没有留下一个。约书亚又用火焚烧下水。至于造在山岗上的城，除了夏禾以外，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，约书亚只将夏禾焚烧了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。从上西尔的哈拉山，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，并捕获了那些擒获了那些地的诸王，将他们杀死。除了基甸的西魏人之外，没有一城与以色列讲和的，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。当时约书亚来到，将住三地：希伯伦、底比、亚拿伯、犹大三地，以色列三地所有的亚拿族人剪除了。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尽都毁灭。这样，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，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，于是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。上一次我们讲过，在约书亚记第十章当中，迦南地南方的诸王听见基甸人投降了以色列人，他们就聚集起来来攻打基甸，结果基甸人向以色列人求救，以色列人因着跟他们有内约的关系、盟约的关系，就上去营救，结果上帝就把迦南诸王交在以色列人手中，用鞭炮击杀了他们。在上次我们讲解的过程当中，也发现第十章是比较详细介绍了整个战争发生的过程，为了体现出一个重点，就是耶和华为他们而征战。到了第十一章，整个战争的场所场地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。于是呢，在第十一章当中就开始讲述了一个更大的战争。可是第十一章对战争的描述和第十章是有比较不同的，不同点是在于第十一章它并没有详细的描述战争的过程，反而是注重战争之后的处理的方式以及对战争的总结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整个第十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。第一到第十四节讲述的是以色列人和北方诸王的战争，十五到二十三节讲述的是对整个征服迦南地战争的回顾和总结， 其实也是对第一到十四节的一个回应。换句话说，第十一章它的布局的重点是在于战后的反思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，在一到五节告诉我们说，夏说王耶宾听见这事，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、申伦王、亚萨王和北方三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，并西边的多尔山岗的诸王，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耶布斯人，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，人数多如海边的沙，并有许多马匹车辆。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，一同安营，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一到五节的描述告诉我们，这件事情的起因跟第十章差不多。在第十章一开始也告诉我们，是迦南地的南方的诸王听见这事，于是就聚集起来去攻打基遍。那十一章一开始也是告诉我们，北方的诸王他们听见了这事就聚集起来。在迦南地的北方，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夏所王耶宾，他特别的突出这一个人。这个人听见这事，就联络北方的地方的诸王起来与以色列民征战。根据上下文的理解，耶宾听见这事，这事就是指向以色列民在上文他灭了迦南南方诸王的事情。这跟第十章是类似的，他们都是听见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而聚集起来攻打以色列民。他们的类似点是在于，他们对于以色列民的态度是一样的，他们不像基别人是来求和，他们是像其他的诸王一样是来攻击、是来抵挡、是来反抗。不过跟第十章不同的在于，这一次战争的规模更大，所聚集的人更加的混杂繁多。一到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他们有来自于山地的、高原的、山岗的，而且不仅有北方的人，还有东边的迦南人和西边的迦南人，是从四面八方召集过来的，是从不同的地形、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村庄、各不同的这些城邦所召集过来的。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形容，就仿佛是这个世界各方所有的势力都聚集起来跟上帝的百姓征战。而且第四节对他们的描述是，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，人数多如海边的沙。这里面有一个形容词是多，这个多在原文当中的含义就是最高级别的形容词，如同海边的沙一样，是无法想象的多。这说明这个规模是相当的巨大。那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不仅仅是多如海边的沙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他们还有许多马匹车辆。哇，这个就厉害了。你要知道，在当时的那一种国家的实力、军事的武器，马匹车辆是相当厉害的，就如同今天的坦克一样，就如同二次世界大战的坦克一样。那以色列民是什么人？以色列民他们是在埃及做了几百年的奴隶，在旷野漂泊了40年，然后呢进入到迦南地。他们本身的军事的素质非常的低下，武器也没有那么好，如同什么呢？就如同我们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些民兵一样，他们不是正规军，他们的武器大概最多就是小米加步枪。可是迦南人这些人多如沙，而且他们的武器是拥有坦克，这是重型武器，实力的悬殊是不言而喻的。 而且从一到五节的经文，刚才我们所讲的这种描述是几乎整个北方的迦南人全部都倾巢而出，聚集在一起，又拥有坦克，又人数那么的多，又是在他自己的一个地方，很明显这是一场决战，这是一场空前的决战，是征服迦南地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，甚至也可以说是征服迦南地以来最后的一场战争。大战在即，敌人这样的阵势的确让约书亚害怕，也同样会让以色列人害怕。但接下来的第六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就对他说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恐惧，不要因他们惧怕。这说明这样的阵势的确让约书亚害怕，这种害怕是真实。即便他们之前经历过许多次神迹奇事，可是当更大的一个困难再次来临的时候，人还是害怕，有害怕的反应。这就是人的有限，这就是我们的脆弱，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上帝的恩典，才能战胜这份恐惧。第六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再次重复约书亚记当中的战争的逻辑，上帝要提醒约书亚，不断的提醒。每一次当我们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回顾约书亚记之前所发生的战争，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。上帝要提醒约书亚，一场战争的逻辑是什么呢？不是军事问题，是宗教问题。第六节说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不要因他们害怕，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，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很熟悉？这句话不单单只是出现在这里，这句话跟攻打耶利哥城，以及在第八章攻打埃第二次攻打埃城，以及在第十章攻打迦南南方诸王的战争之前的宣告是一样的。每一次由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的战争之前，都会有这样的宣告，就是上帝宣告不要怕他们，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，都是上帝直接确保了战争的胜利，作为征服迦南地每一场战争的开始。这是上帝给约书亚跟以色列民的保障，再次提醒他，这不是军事问题，这是信仰的问题，这是宗教的问题，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，这是一场上帝和这个世界的战争。可是这一次有个重点是在战后的处理上面，你要发现上帝特别提醒他们，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是在战争当中发生的，这个是在战争之后发生的。换句话说，圣经要提，上帝要提醒约书亚，要告诉以色列民，它的重点是在于战后的处理上面。上帝的应许并没有注重这个战争的过程，是说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，反而是注重战争之后的扫尾的工作。因为在上帝的眼中，战争本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以色列民怎样看待这一场战争，以色列民怎样解读这场战争之后对于上帝的作为的态度是如何的，这个是上帝所看重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，很多时候上帝并不看重我们到底做好了那件事情没有，而是看重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和之后的反应。上帝对约书亚说，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对于约书亚和以色列民 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。刚才说了，要知道马车在当时就是坦克一样的重型武器，这对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来说是极大的诱惑。可是上帝叫他把马的蹄筋砍断，就意味着这些马不能在战场上使用，而且又烧了车，就等于你一群民兵打胜了仗，缴获了一辆坦克，好几辆坦克，在没有任何其他敌人威胁的情况之下，你的队长竟然叫你把坦克给炸了，这实在是可惜。可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难道留给他们马车有什么问题吗？为什么要吩咐约书亚把这些马车给烧了？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看接下来的总结，回头重新看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就能明白。七到十四节继续告诉我们说，于是约书亚就照着上帝的吩咐攻击夏索王耶宾以及他的同盟军，结果他们就溃逃。圣经的描述是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，到米斯利伯马因，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。西顿大城是西边的，在地中海的沿岸，马因是在北方，米斯巴平原是在东部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从东西北这三个方向聚集而来，结果在米伦水边被以色列人击上了之后，又逃向了东西北，而且以色列人一直追杀他们到东西北，没有一个逃掉的。换句话说，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彻底的，是彻底。然后第十到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约书亚追赶这些人，杀了这些人之后，回头又灭了夏索王，用火烧了那座城市。在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有个小括号里面说，素来夏索在诸国中是为首的。而且接下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约书亚就烧了夏索这个城市，其他城市没有烧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于夏索这个城市，它一直以来都是迦南北方最为中心的大都市，它是北方一切政治、文化、宗教、偶像崇拜的中心。因为夏索在诸国中素来是为首，为首的意思就是它就是整个北方联盟的中心地。如果夏索被烧了，就意味着整个北方被征服了。于是圣经到了约书亚记十一章十四节为止，整个征服迦南地的过程就告一段落了。以色列民从埃及做奴隶四百多年，到后来四十年旷野漂流生活，然后进入到迦南地的连年征战，一直到现在，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片土地。就好像一个流浪汉漂泊多年，终于有了自己一个家一样，仿佛一切都安定下来，最后一站也仿佛成为了最后的安息之所。这是一到十四节的描述告诉我。可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，战争并没有结束，因为真正的安息之所，它并不聚焦于土地之上。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，上帝所看重的并不是事情本身，并不是那个土地本身，而是他的子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，以及得到土地之后的反应。他们是如何看待战争的胜利的？他们是如何思想这位帮他们打仗的上帝的？这个是重点。因为之前我们讲过，上帝在利未记和生命记当中亲自告诉摩西，告诉当时的以色列民，他们进入到迦南地，上帝赐给他们应许之地，土地虽好， 可是当他们犯罪作恶的时候，上帝依然会 把他们给赶出去。因此重点不是在于那土地本身，重点是在于以色列民这些人他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和反应。因此从十五节开始，经文就开始对整个征服迦南地过程有一个总结。在总结的过程当中，除了描述约书亚所征服的范围之外，有几个重点圣经作者特别的指出，并且指向一个中心，就是上帝的信实和怜悯，以及上帝要求他的子民所当尽的应有态度。第十八到二十节告诉我们说，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，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，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，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来与以色列民征战，好叫他们尽被杀灭，不蒙怜悯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这里是一个重点，在这里面作者总结整个征服的过程当中迦南人的不同反应，两种反应。那这些不同的反应也导致了他们不同的结局。作者把基遍人跟其他迦南人做一个很鲜明的对比，基遍人跟以色列民讲和结果得救，其他人抵抗结果被灭。而重点在第二十节说，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来与以色列民征战，好叫他们尽被杀灭，不蒙怜悯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各位，当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，常常会让人困惑。你如果只是单单看这个表面的意思，文字上的意思，会产生一个思想，一个马上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是为什么说上帝使他们心硬，以致他们灭亡？是否说明了这个责任并不是在于那些被灭的迦南人，而是上帝呢？因为是上帝使他们心硬。要明白这一点，我们首先得从上下文来看。在这句话当中有一个概念非常的重要，就紧接着说上帝使他们心里刚硬，下文一个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蒙怜悯。你一定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经文，否则我们就会产生之前的那个反应。所谓的不蒙怜悯，就意味着他本身需要怜悯，能理解这个逻辑吗？就是他们不蒙怜悯，就意味着他本身，这些人本身需要怜悯。如果这些人本身不需要怜悯，不需要拯救的话，那么就没有不蒙怜悯一说。这些人本身就需要怜悯，只是他们没有蒙怜悯。如果他们本身不需要怜悯的话，就不会说不蒙怜悯这个含义在里面。因此理解这些经文的一个大前提就是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蒙怜悯的。我再说一遍，他们不蒙怜悯，就意味着他们本身就是罪人，他们本身就是心硬的人，他们本身就是需要怜悯的人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不蒙怜悯。因此这个前提是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，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蒙怜悯。而有了这个大前提之后，我们重新来看耶和华是他们心硬的问题。很多人看到这处经文，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反抗犯罪是因为上帝使他们心硬，所以他们这样做责任是在于上帝。可是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有预设的一个逻辑，而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，假如上帝不使他们心硬的话，上帝什么都不用做的话，那么这些人就会自动的不反抗，这些人就会自动的悔改，是吧？可是你忘了一个前提，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是义，都是罪人，都是会反抗，自动会反抗，因着他们自己的罪。换言之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，根据这样的前提的话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罪人，大家都是能够自我拯救的义人。那这样的一个前提显然跟不蒙怜悯的概念起冲突，因此理解上帝是他们心意必须与上文下文的不蒙怜悯一起来看，而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都是罪人，都需要怜悯，若是不蒙怜悯的话，我们就会很自然的随着自己的罪性而抗拒上帝。只有蒙了怜悯的人才能愿意回转，愿意归向上帝。因此我们回头看那些基甸人，他们为什么会跟以色列人讲和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那种能力吗？不是，是蒙了怜悯，是蒙了恩典，他们愿意归向上帝，愿意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，原有的宗教，而愿意在上帝的殿中成为仆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心硬的人。如果你重新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当说到上帝是法老心硬的时候，你注意看下文，下文也提到法老心里刚硬，这两节经文是需要一起去看的。因此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罪的，都是罪的，所以不蒙怜悯就意味着当上帝没有施恩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很自然的随着自己的罪性抵抗上帝。那我们怎样解释经文字面意思说上帝使他们信应呢？这其实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凭着自己的罪性而信应的。我的答案是，作者乃是从一个更高上帝的掌管的层面来谈这个事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中，哪怕是人类犯罪堕落这件事情，哪怕是他们凭着自己的罪恶硬着心反抗上帝，依然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因此当作者说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民征战，好叫他们竟被杀灭，不蒙怜悯，就是指向上帝任凭他们的背叛，任凭他们的心硬，但这样的任凭并非脱离上帝的掌管，不是，依然在上帝的掌管之中，所以他们就来与以色列民征战，以至于被灭亡，受到上帝的审判。你不要以为上帝任凭这些罪人，任凭这些堕落的人，好像这些人就不受上帝所掌管。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可是上帝的掌管和护理并非毫无目的，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，就是上帝任凭他们，于是他们随着他们自己的罪性反抗，遭到上帝的审判。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毫无目的的，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为了上帝的选民，是为了彰显上帝的信实。上帝一方面为那些向那些悖逆的人彰显出他自己的公义和圣洁，但同时向他的子民显出了怜悯和信实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即便再邪恶的事情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，而这种掌管是为了造就他子民的好处，从而显出上帝对他子民的信实和怜悯。因此下文就提到另一个重点来体现出上帝的信实。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，当时约书亚来到， 将住三地希伯伦底壁亚拿伯亚犹大三地以色列三地所有 亚拿族人剪除了。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尽都毁灭，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人，只在加萨、加德和亚斯突有留下。这两节经文提到一个词来形容迦南人，之前很少形容，可是在总结的时候却称他们为亚拿族人。什么意思呢？这里提到两次亚拿族人。在圣经里面这个概念是出现在民数记十三章的28和33节，在那里有一个背景，是他们当时快要进入迦南地之前的一次背叛，跟这里就形成一个遥呼相应。你要发现民数记十三章28到33节那里说，摩西就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，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了。但是这12个探子回来，有10个报恶性的探子，怎么说呢？民数记13章28节说，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，城邑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的人。哎，亚拿族的人什么意思呢？33节继续解释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，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依我们看自己就如同蚂蚱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当他们第一代以色列民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窥探了迦南地，看见这些人是很高大的，都是伟人的后裔，如同我们看蚂蚱一样，他们看我们也如同看蚂蚱一样，就相当于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他们，我们根本在他们面前就是一个像人捏麻一样，捏蚂蚱一样那么的容易。因此征服迦南地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，亚拿族人是不可战胜的，他们是以色列民的噩梦。这是10个探子回来报告的恶情。第一代以色列民也是这样的相信，也是这样的一个看见，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应许，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大能。那到了耶稣亚带领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之后，在总结的时候就特别的提到，他征服了、杀灭了那些亚拿族人。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先人的对比、遥相的相对应，就凸显出来，不是以色列民有多大的能耐，原本是你们所害怕的、认为不可能的事情，是噩梦的事情。今天上帝为我们征服了他们，他所凸显出来的是上帝的信实。正如约书亚跟加勒在民数记14章，就是这些10个探子说恶讯之后，约书亚和加勒的反应是14章7到9节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的地方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临近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这是不同的反应，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信实，他们相信上帝的大能。约书亚和加勒非常清楚，进入迦南地并且最终得胜，并非以色列民有多大本事，而是相信上帝会履行他对列祖的约，上帝是信实的。而此时当约书亚再提到亚拿族人的时候，就是对上帝信实的见证，这是对整场战争的一个总结和反思。因此我们从整个旧约历史的角度来看，上帝对迦南人的审判和毁灭，和上帝对他选民的怜悯和信实是同时进行的。圣经作者在这里对征服迦南的总结，就是让当时的读者甚至今天的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和恩典， 从我要求他的百姓继续听从和遵守他的话语，这个比征服迦南地本身那场战争本身更加的重要。这个是上帝对他子民的要求，对这个人本身的要求，胜过那件事件。因此，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一章总结当中的第三个重点，就是多次不断的重复的提到一件事情：约书亚的听从和顺服。在约书亚第十一章第九节，告诉我们说，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哪怕那是极大的诱惑，可是约书亚却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。不单单是这一次出现，十二节，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，擒获其中诸王，用刀击杀他们，将他们进行杀灭，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。十五节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现在不行的。有没有发现，这是一个上帝的仆人，每一代上帝的仆人传递下来的一个核心的概念，就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。这个是重点，这个是无论是战争结束还是没有结束，在任何时候的一个重点，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照样行了。二十三节，这样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地，就是按着以色列支派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，于是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。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，这段经文不断的重复这个重点，其用意就告诉我们，上帝所看重的并不是那件事情本身，而是他的子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和反应，就是忠心的来服侍上帝，听上帝的话语。人永远比事情重要。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大概就会明白为什么上帝要约书亚砍断那些马的蹄筋，烧掉那些车，其中的用意就是要告诉以色列民，这不是军事问题，这是宗教问题。他们所依靠的不是马车，那些看似非常强大的势力，那些很厉害的武器，不是依靠这些，不是依靠马，不是依靠车，而是依靠耶和华。那为什么非要烧掉呢？我们看另一处经文，大概就会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把他们烧掉。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六节，生命记十七章十六节提供我们一个线索。这个线索是什么呢？在那段经文讲述的是，以色列民今后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如果他们要立王的话，那作为王其中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只是王，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因耶和华曾吩咐他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。哎，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啊！这里说不可加添马匹，可是这件事情竟然跟回埃及扯在一起了。这里这样说，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什么意思？这里就给我们提供一个背景。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要强大你的马兵势力的话，你必须得跟谁做买卖合作啊？埃及。因为埃及是当时供应马匹的一个最主要的资源，提供资源的所在。你要壮大马匹的话，你就得跟埃及打交道，你就要回去埃及了。若是这样的话，如果以色列民保留了诸王的马车马匹，这些马抢过来，这些马车抢过来，请问马会不会变老啊？会啊，对吗？马车会不会破旧啊？需不需要维修啊？ 马兵需不需要补贴继续的装备啊？需要啊。你夺马匹、马车、马兵是一回事，你维护维持这个马匹、马车是另外一回事。当你继续维持这种实力，你有了这个武器，你想拥有它，你要壮大它的时候，它就成为了你的一个网罗。网罗点就在哪里呢？你要加强你所拥有的，你必须要跟埃及人合作。你必须得回埃及去。到那个时候，以色列民又重新走回埃及。各位，这样的事情后来发生了，发生在谁身上？所罗门啊。所罗门为什么娶法老的女儿？很明显，这就是一场政治婚姻，这就是一个结盟，为自己增添军事实力的一个后果。而这个就成为了所罗门王的网罗。因此，各位亲兄姊妹，要不要保留马匹、马车，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处理战利品的事情，而是一个到底以色列民他们立国之后，他们征服迦南地之后，他们走的是一个帝国的道路还是神国的道路之间的区别。不是简单的处理战利品的事情那么简单。以色列民究竟依靠什么来建立他们的民族，来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？是军事实力，还是依靠耶和华上帝？这个才是真正的战争。是的，这是最后一战，征服迦南地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战争因此停止了吗？是的，以色列民终于得到土地了，但是他们真正得到安息了吗？还没有，战争依然继续着，一直到今天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如果以色列民从征服迦南这件事情上看不到上帝的信实，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，那么土地对他们来说就不是安息的所在。你看后来耶利米先知告诉西底家王说，上帝要他们去投降巴比伦人，这样就能够得以存活。可是西底家和他的臣仆认为耶利米是叛国之罪，理由是什么？就是你怎么能够把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土地被巴比伦所占领？他们所纠结的是那片土地。可是讽刺的是，上帝之所以让他们被掳巴比伦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诫命，滥用土地，让地不得安息，不守安息年。由此可见，重要的是他地吗？不是，重要的是你顺不顺服上帝的命令，是你这个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也许也会经历一种最后一战的时刻。作为一个学生，当我们修完最后一门课，递交最后一份作业，又或者导师跟你说你的答辩通过了，那个时候我们的感想是什么？啊，终于结束了，终于成功了。当一些人举家来到美国，也许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大部分举家来到美国拼搏，到处漂流求职，有一天你终于拿到属于你自己的房子的钥匙，你会有什么感想？啊，终于安定了，终于有一个家了。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真的结束了吗？真的安定了吗？大家都知道，也都经历过，还没有。战争依然还继续着，问题依然还在。关键不是在于我们完成了什么，关键是在于我们究竟有没有每天为主而活。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人，哪怕他获得了博士文凭，哪怕他有了自己的房子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觉得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生命安定了吗？你觉得他们已经得到安息了吗？不是，不会，他们依然活在罪恶的愁苦之中。一个为主而活的人，也许并没有高收入，可是他可以给出， 也许他并没有自己的房子是租过来的，可是他愿意接待他人。也许他没有博士毕业，可他不断的追求认识上帝。也许他没有稳定的工作，可是他却稳定的在教会里参与服事。当他按着上帝给他的能力，忠心的服事，尽情的度日，爱神爱人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得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，有些人可以做多一点的事情，有些人可能做不了太多事情，可是上帝要求每个人的忠心却是一样的，上帝给这些人忠心的人评价也是一样的。圣经有个原则是什么？是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，少给谁的就向谁少要。还是那个原则，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，而不是我们能够完成多少指标多少事情。我常常在想，我是第四代基督徒，在座各位大部分都有一个词叫半路出家的。半路出家的往往很羡慕，哇，你小时候就在教会里成长，享受上帝很多的恩典。的确，生在基督化家庭里面的人享受上帝很丰盛的恩典，但是并不意味着半路出家的人就低他们一等。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日子？上帝给每个人的日子都不一样，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、工作要完成的事情也都不一样，可是上帝所要求我们有一样是一样的，就是忠心。而上帝给我们的最后的评价也是一样，不是在于你是不是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，还是半路出信主的。好像出生在基督化家庭里面的人，就上帝就多给他们恩典，给他的评价就高一点，那些人就低一点。不是，没有这么差。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，可是个重心是一样的，就对主忠心，上帝对这个人的评价也是一样，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进来与我们一同享受宴席，基督的宴席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，而不是我们能够完成多少指标多少事情。过去读神学的时候，我常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假如一个人辛辛苦苦的读神学受装备，结果毕业不久就被上帝给接走了，那这几年的辛苦是不是白费了呢？因为读神学好好受装备的目的不就是要服侍教会吗？可是辛辛苦苦装备了那么久，结果就被接走了。我常常在读神学的时候来思考这个问题，来过去，可后来发现我错了。为什么？原来读神学不仅仅只是为了服侍教会，一个内在的原因是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上帝，这才是教会真正需要的。的确，教会有很多的事工要做，我们要做很多事情，我们要有计划，要有目标，可是我们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们的核心不是完成那些指标，我们的核心是让人能够竭力追求认识上帝，让人能够认识福音，让人能够生命得以改变，是那个人比事情更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对于约书亚来说，第十一章也许是最后一战，但对于以色列们来说，他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。可是无论是约书亚还是以色列民，重要的不是打了多少仗，什么时候打完，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够看见和相信上帝的信实，以及忠心的去顺服他。因为那真正带来最后一战的不是我们，是基督。只有基督，他一次得胜就永远得胜了。因此基督徒的每一天其实就是最后一战，但是那日子那每一天还是那平凡的一天，因为重要的不是那日子，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每天为主而活。最后我们以诗歌 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的一段歌词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。他的歌词这样说，他说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，每一天只为主而活，我不见明天的太阳，因明天或许阴暗，我不为将来忧虑，因为我信上帝的允许，我今天要与主同行，因他知前面如何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提醒我们，你要求我们乃是对你忠心，让我们每一天能够为你而活，按着你所赐给我们一个人的恩赐，能够尽心竭力的来服侍，能够彼此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勉励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为你而活，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每一个思想都能够荣耀，求主加给我们力量。我们每一天都是最后一站，但那日子还是平凡的日子，就是为你而活的日子，紧紧跟随你走十字架道路的日子。每一天的灵修，每一天的亲近你，每一次的祷告，每一次的聚会，都是来服侍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来见证你的名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